事的时候，也非常考验项目方的一个策略，就是该怎么去发放消息。你不能不发放消息，但是你要发在对的时间，然后大中小小 info 对中的大的，你也要去配速，对，不然你如果在这个时候把大的牌全部打掉，那真的 hype 来的时候，真的资金回流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做布置，怎么去做安排，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Hey guys, GMGM, 欢迎来到这不只是个 JPEG, not just a JPEG podcast, 我是 Justin。 我们这个 podcast 会 cover NFT 市场的 trend, 更会介绍一些默默在 Web3 的世界里默默耕耘的项目，还有默默耕耘的 builders 跟艺术家们。那这集呢，我终于不用当边缘人了，我们有一个来宾，来宾就是来自于羊驼项目 Alpacadabras的团队里的亚洲区的代表人物。羊驼是来自荷兰发行的一万只像素美术图的羊驼项目，但却在今年甚至台湾在亚洲爆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例如清新饮料店都有一些羊驼的广告，并成功打进一个 NFT 还相对不成熟的市场，让很多不知道 NFT 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到羊驼这个项目。那负责羊驼在亚洲行销的团队功不可没，其中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他们的团队成员，他叫威利。那这一集我们聊了很多，聊了一些他们利用什么样的一个行销方式去打亚洲市场，也聊了一些管理社群的看法跟观念，国内外的风气不同，所以管理社群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最后我们也聊了一下他对 Metaverse 的看法。 So yeah, this is 威利 and Justin. Sit back and enjoy.我先欢迎那个来自羊驼的威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就是来让大家不知道你的状况下，你要不要来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先讲一下你自己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聊一下你的背景。
没问题。我自己本身刚毕业，我去年毕业，然后目前在差不多一个月后会到英国。对，职业，那我的职业是牙医师。我刚才前面好像忘记讲我的名字。对，我叫威利。对，我叫威利。然后我目前是在那个 Alpacadabras NFT 项目方工作。对，那我的职位是 Asia Lead, 就是主要是负责亚洲区块亚洲的所有事务。对，大概是这样，就是一个简单的背景介绍。
你说你要来英国，你是去 Glasgow 吗？
不是，我到 Aberdeen。
哦，我想说 Glasgow 有一个蛮有名的那个牙医的那个学校。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原本是牙医，那你之前的什么让你进入这个有点像 Web3 的世界这样？
之前其实我刚加入币圈的时候，差不多是在去年而已，去年的年初。对，然后加入 NFT 是在去年的三月。对，那就其实就是同时进行，其实一直有听到就是有关比特币啊、以太啊等等的东西，就是相关的话题。然后再来就是后面更火红的一些嘛，就是 NFT, 所以其实从那时候才有跳进来，因为疫情开始嘛，然后确实就是比较少事情可以做，都在家里，然后就有更多的时间，就除了课业以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研究相关的东西。对，所以才跳上了这班列车这样。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当初怎么开始的，就是还蛮无聊，然后又有看到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开始做研究这样。对，
那怎么会是 Alpaca?
其实我有做过很多项目。对，其实一开始我其实是看到蛮多网络上的一些文章啊等等，影片 YouTube 影片文章，然后理解到 NFT 社群就是 NFT 项目这些东西，但是我自己个人是比较pragmatic 一点，我比较希望是说真的直接参与到里面。对，因为如果是从影片看，从文章看，就有点空虚的感觉。对，所以我就是直接跳进项目方工作。那一开始当然就是当 moderator 嘛，所以我在蛮多不同的有基本上都是偏小的项目，然后到后面刚好因缘巧合下看到一个 YouTube 影片，就是李哈利老师所介绍的 Alpacadabras，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我就觉得哎，真的还蛮喜欢，然后同时呢在里面又看到有很大部分的社群来自亚洲，但是呢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没有足够的 mod 或者是 team 去消化这些社群的社群的那个人数，所以我才 hop on， 我才想要去参与到这一块。对，然后后面陆陆续续就是慢慢往上爬这样。对，所以是为什么我开始在 Alpaca 这样。
那个 Alpaca 的 vision 是什么？就是他们的这个项目的中心宗旨，他们是想要当一个什么？当一个品牌还是当一个什么？
其实 Alpaca 的最核心的一个在做的东西就是，其实就是元宇宙。对，各种元宇宙，可能是有 The Sandbox， 当然是为最大宗，然后 Arcade， 然后 Other Deed， 然后World Wide Web Land， 所以就是各种元宇宙我们都有去参与。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一个元宇宙项目这样。
其实我很早期的时候就有我其实我看到你就是在你还是 Mod 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已经有在社区里面看到了，然后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对对对，我那时候很早很早的期，那时候好像只 0.08 0.09， 去年的不知道几月，好像十月对对
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有看到，就是也那时候我不知道，还不知道你这个人，所以那时候其实那时候那个中文区还没这么盛行的时候，那个其实中文的人数其实是不少，是蛮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就我看到一个很热心的人，然后就是很常回答问题，然后我说哦，原来这个就是威力这样子。那时候因为其实好像你就是负责mod 的部分，结果在忙其他事情，然后过一段时间回来，哎，你就突然变成那个亚洲区的的负责人了这样子。当初是什么契机觉得说哦，你想要从一个 mod 开始变成这个负责人？是你们你去 pitch 他，还是他找你的？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从源头讲起，因为 Alpaca 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项目，它是从 CryptoPunks 社群出来的。那我们的那个 founder Brainy 他是Hoodie Punk， 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在做羊驼的时候，他不是想要把这个变成 NFT 项目的，他只是刚好有配合到一个艺术家叫就是 Chuck Chi， 我们的那个首席艺术家，然后他就是跟他来玩一些就是 pixelated art， 然后丢在 CryptoPunks community 里面，就在那个社群里面，然后瞬间就很多人来问，瞬间就是各种那个就里面都很多都是就是基本上都是朋克嘛，然后可能一些 Meebits， 然后一些 Friends of Punks 这样，然后反正大家都在问，就说哎，这个是要 mint 吗？要什么？因为应该大家都知道 CryptoPunks 的 community 是很喜欢这种 pixelated art， 不管是二创还是新就是新创作的都是，就是他们如果有 get 到那个 vibe， 基本上大家一起一举买入这种感觉。所以当初起源是在 CryptoPunks community。 对，然后我自己当初其实就是有看到这样的机会存在，因为其实 NFT 它现在在大众的眼里，应该说耳朵里，其实还是偏向比较往不好的那一边嘛，所以又要拿下这么重的 responsibility， 要变成亚洲区的负责人，应该是说从 moderator 开始到 team 到负责人，其实这个的 responsibility 是一直在加重的。那我觉得应该很少人会是参与一个国外的项目，然后又要把 responsibility 背在身上，因为在 Web3 里面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没有任何的合约，No contracts， 没有合约，只是口头上的一些东西。对，所以当我看到有这样的基础在，就是从 CryptoPunks 开始，然后 founders 也有足够的那个背景，然后再加上有那么多人的喜爱，我才想说把这个 role 给接上来这样。那因为这本身是一个欧洲的项目，荷兰的项目，所以如果当那么多亚洲人喜欢这个项目的同时，然后又没有一个核心人物去做 update， 因为常常都会有这种 information 的那个 gap 存在，就是会有落差嘛，然后资讯的一个落差，可能英文区公告了四五天才传到中文区这样，然后可能很多人都看不懂英文，所以我才想说哎，把 把这个 role 接下来，然后也是给亚洲社群一个就是当一个定心丸，让他们知道说，哎，在 core team 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然后也可以及时更新资讯，这样对。
嗯，你刚刚讲到那个有关于 reputation， 就是有关于那个responsibility 的事情，就是因为其实在那个在 Web3 的世界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诚信跟 reputation， 所以你很难，就是当你是 docs， 就是当你是公开你的身份的时候，你很难去就说不负责任什么的，因为你什么东西都会永远的留在这上面。然后你当你失去诚信的时候，你接下来的可能所有项目或是所有事情大家都不太相信，大家都不会买单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Web3 跟 Web2 的差别就是在这里，就是大家你 Web2 的世界里面你可以一直创业一直创业，然后失败了没关系，就是你创造成功，可是 Web3 就很难办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有关于 responsibility 的部分，我觉得就是你能扛下这个亚洲区，我觉得真的蛮有 guts 的。
对，因为就像刚刚那个 Justin 有说到 reputation 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在就是 NFT， 不管是 Web3 technology NFT Metaverse 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建造自己的一个应该不是说 kingdom， 应该是说我们自己都在建造自己的一个
一个 brand 啦
portfolio 应该怎么说
portfolio，
因为这个不会不见，你所做过的任何东西都会被留下来。对，然后甚至还会被上链，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可能是有人就是有把我们的一些对话截图啊，可能一些开玩笑的话，所以其实你有做过的东西它就是永远会存在，除非整个crypto tech 还是什么web3 整个消失，那可能就是没有了。对，所以其实每一步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所拿下的任何一个责任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啦。所以在接下 Alpaca 的代表，就是亚洲区代表之前，我其实真的想蛮久，因为这个首先不是我自己的项目，这是别人的项目，那我要接过来做一个门面，做一个就是 representative 的这种感觉，是对我当初其实是还是有想过的，然后但是最后真的因为我们太多亚洲区的持有人，所以我就是还是把这个重担给扛下来。对啊，不然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存在，其实大家是会蛮慌的。今天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跟社群说，那这个也是进到一个就是安全性上的考量，就是你这个责任其实蛮重要，今天如果假如真的要出任何问题，你可以及时跟社群讲。对，所以Alpaca 对我来说其实算是一个 foundation， 就是非常非常硬的 foundation， 然后我也没有想说要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我想要先把这个建造好打造好，然后未来可以再看看。对，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那你刚刚你有提到，就是因为你这个项目是丢在Punks 的 community 里面嘛，那大家是被 R 所吸引，但所以那你觉得在 NFT 的世界里面art 重要吗？还是因为有些人会 focus 在 art， 还是有些人会 focus 在 utility？ 那你觉得 art 本身这件事情重要吗？
我觉得也是重要的，应该是说每一个环节，就是不管是 art utility， 各种其实都是一环，就是其中一环。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会说啊，大家都太注重于 utility， 或者是其实 art 不是什么，因为你随便都可以创造的出来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最终他们将全部融合在一起。因为像 Alpaca 它有 utility 也有 art， 然后有很多项目它也是可能单纯只是 photography， 像是 Justin Eversano 的那个也是羊驼团队其中一员，就是 Twin Flames 的
Twin Flame 的，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也是我们羊驼的 advisor 之一。对，然后他的东西也是 photography， 那个如果把它秀给 Web2 的人看，然后一张要100颗以太，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但是这个其实都是 history 的一部分。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art 还是 utility， 最终他们要怎么就是 come together， 他们最终怎么结合，可以又有 utility 又有 art， 我觉得这个将会是 后面一个比较怎么讲，大家会去 focus 上focus 在上面的一个议题，这样对。
对，因为像我就觉得说，当大家在看一个 NFT 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背后团队的时候，你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的 art 嘛，因为你是第一个看到，之后你进去了这个 art 的 NFT 之后，才了解这个 community， 才知道它的 utility。所以当 art 其实就我觉得就蛮像是一个移动式的那种广告招牌这样子。
对，而且。其实大家都说可能 art 没就是 NFT 的 art 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因为我对传统的就是 Web2 art 比较没有去涉略，但是其实今天我们如果说某一幅名画它可以带来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想到特别多嘛。对，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会没有给到很多的重要性在art 上面，但是其实这个都已经慢慢在奠定出基础，像是 CryptoPunks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 OG 的那个 pixelated art， 然后在未来呢，大家在 retrospect 再回来看到的话，这个又是一个不同的感觉。当未来的科技程度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现在这些东西当然就是会被更 value 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是路程了。现在大家可能没有办法 get 到，这个也能理解。但是就像 art 嘛，很多一般那个传统就是 web2 的那种 art， 就是说今天艺术家甚至艺术家已经都走了才出名这种感觉。所以可能 NFT 或者 web3 里面的会要需要到一个节点，就是那，但是我们其实也不太知道说那个判断的点到底在哪边，到某一个开发的程度，又或者是某个final destination， 大家才会开始慢慢再往后看。哦，之前有这个，哦，之前有那个，比较 macro 来看，大概是这样，对
对吧、啊？而且在 Web3 space， 大多普遍都是属于 millennials 跟 Gen Z， 其实很多大部分都是比较年龄层比较偏年轻，所以他们喜欢的 art style 不一定是那种旧时代，就是那种。Web2 世界会有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喜欢的东西可能是比较 funky， 比较属于那种游戏的画面啊之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那个 pixelated art 会这么当初会这么起来。我觉得除了是因为那个 pixel 那个CryptoPunk 之后，再加上一些可能其他的项目之外，我觉得可能本身对于这些在市场上根深蒂固，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喜欢这种的，因为我们就是游戏跟伴随着游戏长大的嘛。
对，而且应该是说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机会，因为你现在说要让一般的人再去接触到那种已经是天价的这种 art， 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当然 art 也有分一般的就是普通的就没有那么贵的，那也有到非常非常就是知名就是非常顶级的那种 art 嘛，对吧？但是其实整体的 web3 整体的 NFT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全新就是一个 revolutionary 的一个 opportunity， 所以它有点像是重新洗牌。今天我们可以再去重新定义 art， 我们可以再重新去了解，我们可以再去重新去接触到不同样的一个种类，而且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存在，这个不是说可能随便某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个是整体都有 technology 在后面做 backing， 然后也是有一阵子，对，不是说近一年两年，这个已经是有一阵子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也是其中一环。
嗯嗯，那我再话题的拉回，就是 Alpaca 的背后是有公司吗？在就是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荷兰，还是他们是怎么去运作？他们是背后是有个 company 在 back them up， 还是他们运作模式也是一个以 company 的方式来运作吗？
一开始羊驼应该是说 entirely web3， 但是现在荷兰那边有想他们有在荷兰那边创建一个公司行号，对，所以未来我们会变得更像公司化去运行，但是一开始我们不是的，对，我们没有公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 institution 在后面做 backing， 也没有找任何的可能 DC 团队什么的，就是一群热爱 Alpaca 的人，就是包含 moderators 包含 team 都是一群有共识的人一起组成的。这样
羊驼除了 secondary sales 的以外， 就是因为你运行一个项目你需要一定的资金嘛，就除了你第一笔的 fundraising， 就是你可能发行你的 NFT， 然后你可能接下来的一些发行其他的 collection， 你赚到钱，那这一家公司就正常来讲你需要有一些 revenue stream 嘛。那你觉得 Alpaca 他们其他的 revenue stream 是什么，就是其他的可以额外获得 revenue 的管道？
因为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资金大概都是从 2D mint 就是剩下的一些资金，然后甚至 3D mint 的资金还没有用到，而且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有非常多 DeFi 的大佬，对，包含我们的那个专门写合约的合约师 Hiken， 然后Brainy 就是 founder， 他有做过类似就是资金配置方面的东西，对，所以对于资金的方面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把握的，就是能确定说哎，我们可以持续去运行，但是未来的 revenue 的话我们也是想说等到后面有就是更多的那个 gaming mechanics， 因为我们有 play to earn 嘛，也有 play to win 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哎，未来这个明确方向更明确一点之后，我们可能也可以从这边去做出一些 revenue， 但是这些比较偏向于就是欧洲那边去做决定的跟去做 operate 的一些东西，对，所以整体来说 revenue 我们目前使用资金的方面都还是很稳定，而且还是可以在长久没有 revenue 的情况下去做运行，对，然后包含这一次可能被熊市给影响，很多项目方真的有被影响到，但是我们
顶不住，
对，我们一开始就有做资金配置，而且包含一些方，因为 founder Brainy 他认识其实蛮多人的，就是 DeFi 圈的等等，所以他们一拿到Mint 的钱之后他们就有去配置，但是具体配置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是蛮有信心，因为也有社群的人有问到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担心嘛，但是我自己跟 Brainy 谈到之后其实也是就是他不希望大家担心了，他因为很多人想要问说嗯，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你们有没有放在 Luna， 你们有没有买 UST， 你们有没有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会不会就是说哎，项目运营不下去，对，但是其实完全没有的。
你刚刚也有提到说因为本身 Alpaca 是荷兰的一个原本的项目嘛，然后后来才拉到亚洲区这边，所以他们在整个 community 里面其实有应该我觉得算是 fair distribution between 就是 Asia 跟欧洲和欧美地区的人。那你觉得在经营这种多元化的社群当中，那种经营社群的甘苦谈，因为像国内国外风气其实差很多，就是你有在经营项目或是你有在泡在很多项目，其实他们的风气差很多，就是国内的人比较focus 在我速度我要快，就是我要看到成果，你每个礼拜要跟我讲什么，可是国外的就比较 like 比较 chill， 就是他会比较像说你只要有定期 deliver 东西出来，然后我相信你，我就会一直 keep with你的项目。那你觉得是不是有这种现象，还有或是还有什么其他差别在就是国内跟国外？
有，对，这个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因为文化差异非常非常的大，对，在对于经营这样的社群，因为基本上我是不太会去接触英文区，因为整体亚洲区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多事情，对，但是我们从就是在经营项目的就是之余可以就是感觉到其实英文区确实是稍微比较 chill 一点，他们不会常常进来说哎，可能哎地板怎么这样啊，或者是哎你们有要做什么事情，你们有没有要这个推出了吗，那个推出了吗，这样他们的那个频率会比较低，但是还是会的，但是在亚洲区的部分它的相对来讲频率会比较高，然后可能会稍微急一点，对，这我觉得这个是文化上的差别，包含其实团队在做事情也是一样，欧洲那边做事情其实是希望慢慢的 deliver， 然后就是其实就是稳定输出的这样的感觉，但是亚洲这边像我自己个人也是，我自己会比较 pushy， 我会让所有人去 找更多的 opportunity， 找更多的一些合作啊，然后又或者是一些可以玩的东西，然后持续去pitch 给 community 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了，但是其实不会差很多，就是说其实整体来讲亚洲可能会稍微比较需要更多的 updates， 就是可能三四天一个 updates 才会像有在做事情，然后欧美那边可能就会比较说可能一个礼拜你给我一次差不多，我知道你们有在做事情，我知道你们在干嘛这样。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整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亚洲区这部分的市场还很新，就是大家刚接触到 NFT 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是大概是也是很多一部分，甚至是从今年开始，所以他们不太知道说其实你 invest 在一个 NFT 的 project， 还有或者一个 NFT 的 company， 其实你有一点像是在 invest 一个 startup， 一个创新的新 startup 的中文是什么？新颖的公司这样。
对，
所以他们会比较急说哦，再加上很多媒体会报说，就是 NFT 翻了几百倍、几千倍，所以会养成一种大家有一个很不太好的心情，就是我今天来买这个 NFT， 我隔天就想要赚大钱，就是他觉得他们想要成为那个下一个可以赚大钱的，所以很少会等到一个项目完完整整 deliver 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就是了解说哦，项目方真的有在做事这样子。
对啊，确实，因为我觉得如果跟游戏产业比的话，通常我们都会说你今天其实是在，你现在是购买这个 NFT， 你是相信这个团队跟未来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甚至是像羊驼，我们是在做元宇宙相关。那目前其实元宇宙也是有点模糊的，就是没有，其实没有人知道未来元宇宙，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元宇宙。
对对对，所以我今天我好像看到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发的，我今天有看到一篇文，
我发的、
啊，是你嘛？对不对？哦，完全打到我的心。在经营 NFT， 在做元宇宙，在做 Web3， 其实就像是在那个，就是在旅行的时候搭飞机，然后边搭飞机边建造飞机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这我就发这个，因为其实，在 Web3 的世界里面，你没有 pioneer， 你没有先行者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是一般人很难去了解的事情，就是因为你在 Web2 的产业里面，你有一个 SOP， 就是假如说，因为我们已经可能工业时代到现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各个产业蓬勃发展可能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每一个产业里面都有一个不一定算是成功，不一定会成功，可是都一定有一个流程 SOP， 就假如说你今天要卖什么 product， 你有什么 marketing plan， 然后你这样接下去就可以。可是在 Web3 的世界里面，你是完全没有的，你没有人可以 mimic， 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哦，因为很多就有句话嘛，就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嘛，大家都是这样嘛，就是先抄袭一段时间，你学习了之后你再改进，你再创新。可是在 Web3 的世界里面，你是完全没有这种 pioneer 可以抄，就是你变成你要走一步看一步。对，
因为那些牌其实 也是算很新的人，老实说。
对对对，就连现在所有的那种 blue chip， 不管是 Bored Ape 还是 Doodles、 Azuki 这些人这么成功了，可是他们我很难相信，就是他们已经有很完整的，可能不管到十年后可能大方向是有，可是他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我觉得一定他们也是有点像是走一步算一步，就像 Bored Ape 好了， Bored Ape 其实他们不是收购了Larva Lab 的 CryptoPunk 跟那个 MeBase 的 IP 权，然后收购完之后的一两个月之后，他们才在那个 founder 叫做什么，叫 Gordon?
Gordon，
我有点忘记了。对 对, 对 ，Gordon 就在他的那个 Discord， Twitter 上面讲说，哦，他们在想那个 MeBase 的 utility， 所以你可以看就知道说，大家其实都是真的是走一步算一步，然后因为在这么新的环境下，没办法找到出一个完整的 SOP， 所以大家都其实都要自己摸出来这样子。
对啊，对啊，这个是那时候我看到你发的这个，真的感同身受，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又进入一个熊市，应该是说羊驼的第二个熊市，然后如果从去年就有参与 NFT 的人应该也有感觉到，就是第一个熊市其实还好，但是这次的熊市是真的巨大，因为配合着币圈的这个浮动，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然后又是这么新颖的东西，其实真的真的非常难受。今天其实任何一个 NFT 项目方在做事情，在这个 market condition 的状况下，其实都是痛苦的，就是可能有点接近那种喘不上气来，就是喘不过气。对，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不管是 community 还是 team， 我觉得这时候双方如果有互相配合，才是 NFT 的一个我觉得是最 ideal 的一个 status。 对，就是今天很多人都确实把 NFT 当做一个投资项目，但是你自己投资的东西然后你自己跳出来诋毁，这个就是有点
对对
对，
我觉得这就是
对啊，
对，因为很多很多项目你可以看到他是 NFT 的持有者，可是他拿到了之后，他因为亏钱了嘛，他心情就不好，然后他就会跳出来在可能在 Discord 里面 FUD 说哦，项目都没在做事啊，然后或者他就是开始讲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理由，然后来持续的制造一些恐慌。可是我就觉得这样有一点矛盾，就是你明明是持有者，你明明支持这个项目方，你当初购买的时候你明明是支持的，那今天只是价格稍微波动一下了，有改变到你对这个项目有支持吗？为什么要一直这么就是难听或是一些诋毁的话这样？
对啊，我觉得如果是一些很 positive 很正面的 suggestion， 一些建议然后改进的办法，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可以，因为其实大家都要互相相互帮忙啦，团队持续去 execute， 持续去执行该做的事情，可能是 roadmap， 可能是更新的点子，那社群的人其实就是帮忙跟着项目方加油打气这样，然后跟着一起发展。对，所以如果是已经到人身攻击，这个我不理解，这个我真的非常不能理解。就今天其实有很多人在讲嘛，今天你把这个 NFT 变成像投资的东西，然后你自己没有办法承担那个责任，然后你又要开始做对人的一些攻击啊什么的，就是非常 irresponsible 我觉得。对，那当然在这个环境下非常非常多项目方确实就是出来不做事，就是又或者是出来就是 rug， 那这些当然我们是不会去 support， 对啊，但是其实很多项目方想要做事情，但是同时又受到这样的压力存在，其实是很难做起来的。因为我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我看过太多太多项目方真的是因为压力，就是承受不住社群这个压力，当今天你做事情也难，你一到那个 Discord 该支持你的这些人也在攻击你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很难撑下去。对
对，因为其实在 Web 我觉得如果把 NFT 当做成一个艺术品，就是它跟 Web 2的世界不一样的是，你今天你是一个画家，你贩卖你的艺术品好了，就是假如你在画廊然后成立你的艺术品，今天有人把它买走了，那他们就买了嘛，他就是因为 appreciate 你的 art， 所以他把这个艺术品买回去了。可是在 Web 3的世界里面，在 NFT 的世界里面，就是有差别的是有 community 这种东西，就是他们会因为受到说哦，我今天明明是喜欢你这个 art 买了这个东西回去，可是因为NFT 又绑在，其实因为有点绑在 cryptocurrency 这部分，所以大家又把它当作成一个投资产品，所以当东西挂钩在投资金融商品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影响哦，你会考虑说我今天有没有赚钱，那我今天是不是又亏钱了。那当有这个 community 的时候，再加上现在就是熊市，那你熊市一定会影响到很多人的那种投资的心情嘛，那你价钱一跌了，今天这个 community 原本是一个就是拉近持有者跟艺术家的距离，那你今天变成这个 community 反而是一个双面刃，因为你亏钱，然后你就会到 Discord bashing， 就是你会骂那个 NFT 的那个项目方或者艺术家，就说哎，为什么价格跌了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变成一个很 toxic 的生活就的一个 ecosystem， 就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到说Web3 这么难做的原因是什么，再加上币价跌，你要处理掉持有者的心态之外，你还要处理掉因为你当初你收到的一笔资金是以太币，那你当初收的那个资金是募资的单位是以太币的时候，你当你币价跌的时候，你的那个 USD 的本位自然会减少，所以一定会阻碍你很多接下来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你没有钱你怎么做事情。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就像刚刚那个Justin你说的阻碍，因为今天你募资了，然后后面这些其实 market condition 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嘛。今天又不是说我们故意要把这个熊市带来，今天熊市的 factor 造成熊市的 factor 太多太多，对，不管是币圈、还是消息面，还是资金不够等等，太多太多原因了，没有人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对，那我们就只能以项目方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只能持续去建造。那当然今天在建造的过程中相对来讲会比较虚，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等到有一个更明确的方向出来，那我们届时可以准备好跳上下一班列车，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样才是 responsible， 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些社群持有人社群跟那个 NFT 持有者来说，这个其实是目前我觉得最能做到的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交代吧。对，因为现在如果要去拉动地板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拉动地板它又马上砸下来，然后又或者是今天要去丢什么很 hype 的 news， 那可能就像把一颗石头丢在一个很大的湖里面，扑通一声然后就没有后面了这样。所以其实在熊市的时候也非常考验项目方的一个策略，就是该怎么去发放消息。你不能不发放消息，但是你要发在对的时间，然后大中小，就是那个 information 的小小 info 大的中的大的，你也要去配速。对，不然你如果在这个时候把大的牌全部打掉，那真的 hype 来的时候，真的资金回流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做布置，怎么去做安排，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说项目方只要有持续在做东西，然后也是在对的轨道上面，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对，就是在这个市场情况下是真的对持有者一个算还就是蛮不错的交代了。当然今天做事情有，应该是说从熊市到现在好多项目方都有在做不同的事情，包含 blue chip，包含mid tier， 然后low tier， 我们不会说 low tier， 但是可能比较小的项目他们在做，可能丢出一个消息，一下就被消化掉。对，就是这种情况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因为有些真的是很好的合作，对，但是因为被这个市场的那个 momentum 给就是相互抵掉，这个其实是也是非常吃亏的。所以就是因为我一直跟社群讲说，现在基本上项目方都可以去考那种psychology 的 PhD， 因为你同时要兼顾你所经营的项目，你同时又要照顾到所有人的心理，而且所有人心里所讨厌的东西还不一定是你的项目，但是可能会因为那些东西牵扯到他们对你项目的一些看法，所以
新
的
对
对，真的已经要变成就是 psychologist， 就是那种很爱的，然后又要是 entrepreneur， 又要是 community manager 这种感觉。对，
那你觉得你们以什么样的策略来打所谓的亚洲市场？因为你说原本羊驼是一个以比较像是，它是一个原本是属于荷兰的项目，那你是以什么样的策略？以什么？你觉得台湾人或是亚洲人喜欢什么来执行你的行销策略？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我那时候就我有在那个清新啊，或者有些广告招牌，其实有看到羊驼的广告。那你觉得亚洲是适合怎么样的一个 like marketing strategy 或者一个 branding strategy？
如果比较像是一些 web 2的 strategy， 我们也有做过，就是把羊驼印在公车上，让它在比较 populated 的区域，就是很多人的区域跑来跑去，然后我们的那个受众，我们的群众可能会比较偏向于上班族，然后可能比较多一些消费能力比较高的人的地方去做target 这样。那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像是就是各全台可能1500家饮料连锁店的一个广告投放，然后广告看板 等等，其实我们也是在中间做 marketing 的时候，又或者是 YouTube 啊，一些 digital marketing， 我们都是一直在做学习。对，那当初为什么羊驼可以那么顺利的来到亚洲，其实也是要特别感谢，就是这边 shout out to FOMO Dog。 对，就是当初其实 FOMO Dog 应该算是第一波，那他们第一波有做起来之后，那后面其实羊驼也是有得到他们的一个认可。然后因为当初在亚洲其实没有什么人做 NFT， 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跟他们进行一个合作，让更多人看到。但是其实最 core 最根本的一个 idea 就是想要把一个真正有在做事情，真正就是可以负得起责任的一个团队跟一个项目推给大家，而不是一个可能出来我们就做一下就跑，做一下就跑这种。就是我自己是非常有信心，所以我才会拿下这个 role， 在以我的方式，在以我的这个人去把这个东西推给亚洲区的家人。
那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在假如在项目或是在 NFT 的圈子里面都知道，就是说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我们的钱都是有点像在内卷，就是我们吸引的人一直都是属于圈内的人的钱。那假如你要把整个 NFT 的 space 做大的话，你一定是需要有一个就是有个契机，或是让外面 Web2 的人加入的一个诱因。那你觉得羊驼要怎么就是达到一个出圈的行销策略，就是我不只可以吸引说原本在圈子里面的人，就是原本已经知道那个 Metaverse 的人，但是也可以吸引，同时吸引到就是一些Average Joe， 就是一些路人甲来了解说这个 Alpaca 什么的。因为其实我觉得 Alpaca 的羊驼这个项目已经吸引算是蛮多一些人，就是说这是他的第一个 NFT 啊，这样子的人。对，那你要怎么觉得接下来要怎么就是完全的，也不是完全，就是慢慢的打出这个圈内的市场这样。
我觉得虚实整合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我们在前阵子跟那个友博哥 AS Studio 的一些合作，就是跟Web2 的一些就是传统艺术产业做结合。那我们有一个二创的活动，就是把Pixelated 的东西跟友博哥的那个创作做一个结合，然后有一个比赛这样。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实体展，就是基于这一个就是二创的比赛。对，但这个是尚未公布，但是就是我们未来会有这个东西，应该是在华山。但是其实就是陆陆续续在做更多跟实体方面结合的一些活动，会去吸引到更多人。因为今天像刚刚 Justin 说的没错，现在我自己也有感觉到有点内卷。对，不管是在任何项目，对，就是以整个 NFT space 来说，那现在我们也是在想尽各种办法去打出去嘛。那我们也有创建了一个像是羊驼发起的一个给项目方的频道，还有 influencer， 还有之前我们合作过的一些可能 celebrities 啊，然后crypto Twitter 一些网络影响者、币圈影响者，我们其实就是要打一个团战，就是想说让大家一起进来做脑力激荡，然后资源共享，这样这个也是我们其中有在做的一个 operation 之一。就是在里面，因为大家项目方在这个市场状况下就是很熊嘛，大家其实一起进来讨论，一起进来串联活动，也是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去让外面世界的人更认识我们的项目这样。对，所以就是跟实体产业的结合、虚实整合，还有项目方跟项目方之间的交流，然后亚洲的一个像是团结的一个结盟的一个感觉，打到然后往外打，打到国外，打到就是 Web2 里面。对，
因为我对你讲很好，我觉得就是在Web3 的世界里面，其实大家不应该是单打独斗，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的项目就是你的项目的竞争，我觉得不应该，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其实在一个很早期的市场，不应该就是我就因为你做的比我好，我就要talk shit about something 的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要一起壮大，然后因为毕竟市场还那么早，就是太多空间可以成长了，所以我觉得一起打出去这个方法真的是蛮好的。那刚刚有讲到那个 Metaverse 的事情，那你觉得说，因为其实在short term 好了，我们现在先 short term， 就是因为其实 Metaverse 现在算是一个 buzzword 嘛，就是所有很多科技公司或是一个 NFT 项目的口号都是想要朝Metaverse 上面前进。一定有人有很多问题，就是有些人会问说，那就是你的硬体赶不上科技的变化，就是譬如说像不管是 Facebook 他们的是 Facebook 的 Oculus 嘛，就是那个 VR 眼镜，
对对对，
哦，然后因为他们的可能科技或是连 Apple 的 VR 也还没出来，那就是对啊，因为硬体赶不上科技的变化，那我们需要这个 Metaverse 吗？对不对？
对，其实像我自己可能会觉得硬体的部分，当然我们没有很完美的那种，就是Ready Player One 那种，就是很实境的，然后整个一戴上那个 VR 就整个进入那种，还有身体感官的这些东西，但是其实他们都有慢慢在完善。那当然因为我们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嘛，应该也不会说早期，因为他们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像 Facebook 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在研究这些东西，然后甚至投资切很大部分资源去就是往这方面去走。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些就是 big tech companies 他们其实应该是有压着一些东西的，对，去在未来在对的时间点去做一个爆发。对，但是以目前现阶段很 short term 来讲，确实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在打这个 Metaverse 的名号，但是真的你给出什么东西？对，所以这个可能会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点。但是以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我自己是看向macro。今天就像当初，因为这个梗可能用一堆人在用，就是 .com bubble 这种东西。哎，之前在 .com 刚出来的时候一样啊，那时候出来大家一样是很疯，然后之后泡沫就是泡沫化，就是那个 bubble pop， 然后完全就是进入低谷，后面还是出来创造了一些很完美的东西。我觉得我的 macro view 会像是那样，就是可能逃不掉会有一波很大的修正，就是整体的大家就变得更理性，然后去更就是更正面去看待这个市场，但是未来它的就是它还是会 shine， 它还是会就是发光发热这样。那对元宇宙像是 Zombie Club 他们在做的东西，已经有可以在里面就是大家可能可以进行一些会议啊对话，然后甚至他们之后要做的一些东西，因为我有去参与他们的 Zombie Club 的一个 party 嘛，所以他们要做的东西我也觉得很酷。但是当在未来最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在我心里面其实就是说，今天能 comfort 你的人，就是今天假如你遇到任何一个事情，今天能 comfort 你的人，他可能在北极就是摸着那个北极熊，也有可能是在非洲骑着大象的人，这个才是最终我们所要去 pursue 的一些东西。对，今天你说干嘛这些东西，我就用 Microsoft， 我就用就是一些用 Skype 等等，用那个 Google Meeting， 这样就可以啦，干嘛要元宇宙？元宇宙也就是现在这样而已，但是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存在的。对，就是一个更 revolutionized 的这些可能 Skype， 可能Google Meeting， 那里面还包含 community 的部分，今天不是单纯只是通话 communication 这样。对，还有就是未来生活，你今天在 Web2 里面，因为一定还是会有 Web2， 不可能完全就是Metaverse， 这个是我觉得我看不到。但是 Web2 结束之后呢，你的另外一个世界，你在里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你在里面可能放松的一个地方这样。对啊，
哇，讲蛮多的，我觉得我表现的蛮好的。如果在第一次邀请人的话，讲蛮好的。
我也是有稍微有点小紧张，这是我的podcast 的处女秀。对，所以刚刚前面
真的吗？
天，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是我第一
次。你之前没有上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上过 podcast， 我一直都很感兴趣，因为其实 你知道那个 Logan Paul 他们在做的那个吗？ Impulsive
我很常看啊，他们有邀请那个 Beeple 那一集，你有看过吗？
有有有，那我看过，就是各种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对啊，所以、
欸、我也是、欸、所以
没问题啊，没问题，到时候如果在英国可以见的话，搞不好也可以来做一个讲的、
欸、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来最后来就是讲一下，就是你觉得在未来的3到5年好了，你觉得你对你看现在 NFT 的期许是什么？就是或是你觉得我们会看到 NFT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会有什么科技上的创新跟改变？就是你觉得未来的 NFT 的实际应用是什么？
我觉得在应该是说我的有生之年，我希望是可以以一个短期角度来讲，会比较偏向像我刚刚前面有说的，比较一个偏向虚实整合的部分。就是今天可能会是跟实体做连接，可能是票券，可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这个验证认证的东西，也有可能是门票，然后像是 POAP 的这个感觉，就是可以让你永久的保存，然后慢慢的替换掉原本实体上的一些可能可被消除的档案，或者是纸券票券的那种东西。对，我觉得以短期来讲是这样。那往后看一点的话，要很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最终会变成怎么一个样子，但是我自己是希望NFT 跟Metaverse 还有 Web3 可以最后全部都做一个串联，可能就是在Metaverse 里面你可以将你的 NFT 进行展示，大家过来的时候可以去参观，然后可以去欣赏，然后甚至是一个新的语言，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在收集可能Supreme 嘛，然后一些什么那个 Hermes 的那个手表嘛，包包嘛，对吧？然后 Gucci bags、LV 这些车子，对，就是跑车等等，然后甚至是房地产 real estate。但是最后呢，这些东西 NFT， 我觉得它将会是一个新的语言，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已经 has come a long way， 它已经有一阵子了。那今天我们出现这个东西，可能会被像刚刚 Justin 说的Gen Z group， 就是这些00后或者甚至更小的小朋友们去喜欢，然后去运用，去创作出更多新的这些想法。对，我觉得不一定都是会用我们原本那些方式，就是什么收集一些实体的物品等等，这个未来他们可能会把这个推向另外一个新的高度这样。对，所以我会总结来讲，我会把它，就是我会希望看到它像是一个新的语言的存在，就不再是像原本 traditional 的那些东西一样。对，
今天差不多了，我们聊蛮久了。
好，刚好
good to have you here。
谢谢 Justin。